各位好，今天2月3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年代。这两天呢，有一个人被抓了，是我一个前同行，这是媒体人，叫刘虎。这个人呢，可能各位啊，真的不是很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报道过的一些事情呢，各位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印象的。比如说，当年报道过曾经的重金属污染调查，还有一个呢，高考状元身份造假，这是2009年的时候，就是一名这个重庆高考状元呢，虚报少数民族身份的事情，对吧？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什么山西焦煤集团高管贪腐啊，包括这一些，好多的这样的报道，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曾经在哪儿呢？比如《成都商报》啊，《东方早报》啊，《新快报》啊，还真挺奇怪的。这些报纸也正好都是我开过专栏的报纸，时政评论的专栏嘛。那像这样的报纸，他曾经在其中的深度报道部啊，或者是深度调查部啊，他在那任职，是中国呢非常有名的一位调查记者。我这个有名说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啊，是这样的，调查记者这一行啊，只有在业内有名。一般来讲啊，咱不能说其他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常年的需要隐姓埋名的生活，并不需要他能够成为这种公众人物。为什么？因为你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呢，你就很难去调查了。你去那块儿，人家上来就看你就知道你是谁，这个东西你没法去调查。所以好多人呢，就是你们可能各位你们没有接触过这个群体，因为我原来在这个行业内混嘛，就是这帮人呢，你看上去一个个邋里邋遢的，对吧？然后呢，这个穿着打扮长相就都没有什么辨识度。你比如说，刘虎这是一个，然后报道这三聚氰胺奶粉的这个简光洲也差不多，简光洲个头还高一些，这还可能还显眼一点。你像那个有一著名的《新京报》调查记者叫韩福东，韩福东那哥们儿那小个头啊，就是我们一说就是地了牌子，那貌不惊人，他真的你看着你都不知道这哥们儿干嘛的。你把他扔在哪个工地上，他就一小工，他就真的是这样。原来我们那块报纸也有一个这么一哥们儿，就我原来跟大家聊过这兄弟，这哥们儿呢到火车站。都能，我一堆人在那儿，在这儿等着火车的时候，只有他被拎出来，让他拿身份证验证身份。您就想想他那是什么德行吧？哎，但是就这帮人，他是真正能够钻头逆缝的把这个报道给发出来。你像刘虎这个呢，就也差不太多。您搜网上的图片，也是一面团团的，看上去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这个是他们这个行业，尤其是在纸媒这个调查报道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如果你是一个特牛逼，我操，看着天天一身名牌，或者是长得特别有辨识度的，您都不是说帅啊。您像我这德行的，原来可能还好一点，但我当记者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您像我现在这德行，我都不能去干这行。为什么？你先把胡子刮了，然后别有那么大的辨识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一定要叫什么万人如海一身藏，他得用这种模式才能够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这个就我们行话嘛，就突破进去，哎，穿透能力，这才是你的本事。至于说你在公众方面知名度或者怎么样，不重要，不重要，这都是幕后英雄。在这个时代，他一直以来吧，可以这么说，他是幕后英雄。能够走到大众跟前的调查记者非常的少。就是他本人成为新闻人物的，那比如说有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你像那个报道水门事件的，后来成了真正的这种大众英雄，就是他在那个大众，你到哪儿一看到，哎，他自己成了新闻人物了。这个其实非在调查记者里非常非常的罕见，我就跟大家说这事儿，这个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这是这样。那刘虎呢？这回被抓呢，大概因为这个，他写了一篇报道，其实就是重庆当地一个非常不起眼县级的官员，好像是说普什么的县的那个一个官员，然后呢关门打狗，就是招商引资完了之后，这项目落地了，然后也投钱了，最后呢被这个当地的政府，这个也或者是说这个人要拿到自己手里。这个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很正常的。原来我们一说呀，说这个投资不过山海关，对吧？现在呢，已经说呢，投资只在包邮区。 就是说白了，就是长三角、珠三角两个地方，其他的地方因为现在的这种整个体制以及经济上的这种原因，关门打狗的地方特别多，尤其是在这个县这一个地县这个级别，他们很多时候那干起事儿来是肆无忌惮的。各位可以去到时候看一眼，有一个报告专门说的是当地的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然后以及把持这个县域生态、政治生态的这个事情，那个东西就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那他就把这个东西给爆出来了。还有另外一位姓乌的，也是调查记者，哎，那他们就直接就被抓了，对吧？1月29号这篇报道上线，那2月2号，也就是昨天，警方的这个通告就出来了，那就是说已经被抓了，对吧？那2月1号被抓了，如此响应啊，那非常及时。而且呢，他的这个给他们的这叫什么呢？这个罪名安的是啊，是你这个非法经营、敲诈勒索，对吧？其实这件事情，我当时第一眼看到非法经营的时候，我就想笑。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只要你没有一个在中国，你只要不是一个正规媒体下属的身份的话，你做公众号或者是这种调查类型的，你都是非法经营。你没有公司，你也没有，或者你有公司，你从事新闻报道也是非法经营。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报道权，全都在这个媒体手里，正规媒体手里。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在中国新闻出版署，他的名下，他挂着所有的报纸、杂志、刊号。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是没有报道权的。一旦你去报道，你就是非法经营。而且你尤其是在公众号，对吧？你公众号有打赏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OK，好，那你收了这钱了，算不算非法的？因为你用这个新闻的这个，你用新闻媒体的这种东西，就是没有这个资质，然后呢，你去报道了，再收了款项了，那可不嘛，你就非法经营了吧，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儿，所以他只要想弄你，像这种人，那非法报道就是说非法经营一定是可以了。那敲诈勒索这件事情呢，就是一直以来啊，是中国政府对付这个所有记者的，就是地方政府对付所有记者的调查记者的一个特别好的使的手法。为什么呢？是因为往往这些人他在报道的时候，他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公关，而且呢是什么呢？就是真是带着钱去，有人呢就他肯定是可以，你可以不要。但是他有可能干嘛呢？他跟你谈的时候，他录音，没有一个调查记者直接说我推出这个钱，他只是为了说我要把这个证据留下。但是他只要带着钱找你去了，他就可以捡出一份东西来，或者是说让你说出一些他希望你说的话，对吧？哎，那他认为你是敲诈勒索，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套，这个好多的调查记者在这方面容易出这个事儿，不是说调查记者都是坏，都是好人啊。那但是呢，有一些确实是被这样的套儿给扔进去的，带着钱走的。我给大家讲过，我当年曾经的一经历，去天津报道一个在政府层面上对一个地方的村长进行打压的事情，就是包括他的党组织关系什么乱七八糟这，我都现在都具体记不出来，记不清这事儿了，20多年前了嘛。然后，当时直接就把我们给摁到了这个，是天津到北京高速出口的一个酒店，也在我们那块儿给我们堵住了，然后直接就是在谈说这个你说多少钱，对吧？那个上边也有这个小姐，你按你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就差不多就是那个路数吧。然后我们找一个借口，开着车就直接往北京就飞奔，后边有车跟我们，直接到了进了北京界。后边这车才不跟了，就大概是都到这种程度上。所以当时如果这件事情被他妈给弄住了，那让他给弄出点什么事儿来，今儿我大概跟各位也做不到这儿了，就也可能我人生的轨迹就会又改写，又再次改写一下。这就是当时我们亲身的经历呀，对吧？还有那个，比如说你去哪儿去做调查报道，被人给知道了，回过头来公关。到报社的时候，因为他们也很多人很熟啊，知道这边人过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劳动关系这个打这个，那当地的包括政府，包括这国企，对吧？直接拎着钱到我们报社来找我们， 就是找领导说这个东西能不能不发这篇报道，对吧 ？OK， 那这个我们都经历过。当然，我们领导很牛逼啊，那个毕竟我们事业单位，去你妈的，谁管你那个？该发就发，要你有本事，你就是让那个让中宣部或者是新闻出版署给我下文，给我下文，我这报道我可以毙了他，毙没毙过？毙过好几篇。但是后来有没有爆出来的，他手也没那么通天的，我们就爆出来了，对吧？这个也是正常的事儿，大概就是这样。那个时代我们是有一种这种应该叫做理想主义的东西在里边的，就希望自己哪怕不能够在新闻史上留名吧，但是你至少可以做出点自己的贡献，通过我们这点微小努力可以推进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是我们当年做新闻的一点小小的理想。那这样的这种理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变成一种奢望了呢？我今儿啊跟各位先讲讲这个中国的这个调查记者这件事儿。什么是调查记者？调查记者呀，跟日常的新闻报道的记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比如说吧，就是需要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篇报道，那要耗费呢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时间，通过比如说实地的暗访，调取财务记录，然后呢这个采访核心知情人，就各种各样的手段，你要还原出一个事情被很多重迷雾所包围的，或者是说被政府或者是某些大机构掩盖的这个事件。这就是调查记者一个最重要的作用。他跟你直接比如说有一件事儿，就是突发一个事件，比如说是着火了，对吧，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模式。而且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本身的这种东西危险性非常的高，而且难度非常大。交叉对比的这种新闻的，你比如说一个事件你要进行交叉的信源对比，然后呢你要去找它背后的这个隐藏的脉络，对吧，你需要有什么，你需要有极强的这种穿透能力，就突防能力，你就是直接能够进去，你得找得着核心的人，你要找得着核心的数据，对吧，你要找得着核心的比如说事件的目击者，这些东西你要都得知道。你不能够说直接你就是那么，你像现在好多就是说在那块一坐着就你就算了，不说这个了。那你这样的东西，这种突防一般人做不了，而且呢他对调查记者的这个时间要求也没那么严。你比如说你做一篇报道，比如说我在一个媒体，对吧，我做一篇报道，比如商业媒体， OK， 我是有一个截稿期的，对吧，我这个比如说写一个整个商战的过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我是能有一个截稿期的。但是调查记者实际上是没有截稿期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能截，什么时候能截稿。有一回就是南方周末，那个时候正好我这正在那个在中国日报那块干的，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这个南方周末这边干，对吧，我说那什么个条件呢，他说一年两篇报道，你出两篇大的报道就行，就是不要求你什么，你只要能出两篇就行，甚至于说发得出来发不出来，只要这稿子没被上面毙掉就可以，就没事儿。就大概是这样，一月给你1万块钱，那个时候1万块钱还是个钱呢，我在中国日报也我想也就是拿1万块钱，然后我就说还算了，这个都已经都这岁数了，就别干这事儿了，因为已经有点疲劳了，干不太动了，然后呢就没干。你就可以想见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调查记者，深度调查记者，他的这个事情，他干的每一篇报道那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真正完成，而且没有办法约定一个截稿期，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那它作用是什么呢？社会监督，对吧？你要捍卫这个正义，而且呢是风险非常的大。中国的调查记者什么时候兴起的？中国的调查记者黄金年代是在哪儿？是1990年代的中期到2008年，这是它的黄金时代。就是南方周末找我去的时候，大概而言是在2007年左右吧，差不多是那会儿的时候。那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当时啊，标志性的有一起点事件是什么呢？94年，央视出了一个焦点访谈，对吧？就是央视一出焦点访谈的时候，有一什么呢？就是舆论监督，因为央视是一个中央媒体，它就舆论监督是有合法性的。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有合法性了，对吧？然后南方周末，南北双雄并立，就是广州的南方周末就已经这个就已经开始了。那北方是什么？除了央视那个焦点访谈，北方是财经，财经这边代表为代表的就开始在做这事儿了。后来南方报业不是到北方又投资了一个新京报，后来最后投资完了被人拿走了嘛，对吧？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在这个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媒体从没有所谓的这种深度调查报告的一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这十几年经典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孙志刚案，这个大家都知道吧。2003年的时候，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直接导致了中国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这是一个。那第二个 SARS 疫情揭露，2003年的时候蒋延勇医生那个发言，这个也是南方报业爆出来的。汶川大地震08年的时候，汶川大地震大量的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冲到灾区报道什么豆腐渣工程，就那会儿他居然还能接触这个，虽然后来给压下去了，但是实际上那个很多的报道已经出来了，对吧？这像这种，那个时候为什么是媒体环境啊相对而言是宽松的，因为当时的这个甭管是那个咱哈总还有这个涛哥，他们把这东西视作什么呢？视作一种啊低成本反腐。他跟咱圣上的这个从那个狮虎山打着和那个粪坑之间翻过来调过去的这么打，那是一个反腐非常高成本的。那全世界反腐成本最低的是什么？媒体监督啊。媒体监督是成本最低的反腐的手段，那也被称为第四权力。就是因为是如此，当然现在很多的媒体已经背离初衷了，甚至于包括原来我很尊敬的一些媒体。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能够在那个时代被容忍，就是他希望能够低成本的反腐，能够震慑一些这个下边的官员。这也是啊哈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年包括这个包括哈总包括涛哥，他们对于中国的整个的掌控并没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他们必须要通过这样的监督来让这些官员能够害怕。这个其实说白了，在整个的权力架构下，中国的媒体在那个时候基本是一把刀，是砍这个各地官员的一种刀法。但是呢，这也恰恰能够促进这种整体的媒体的一个繁荣。这十几年的时间。那到了2010年初左右就开始就走下坡路了，对吧？然后呢一直到这个从2013年咱圣上登基之后，整个媒体环境就大变，对吧？而且是什么呢？首先是一个外部环境的问题。是啊，媒体的尤其是纸媒这一块利润一下腰斩了。为什么？是因为整个的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直接崛起了。大家呢更看重是什么呢？是这种新闻的即时感。就是我在现场，你拿着一个手机，对吧？你就可以拍照。然后呢这个大家各种各样的这种消息，然后在汇总，在大家这种传播。中间它不需要一个，或者是说大家觉得它不需要一个媒体在这地方给你去整个去汇总了。我都看见了，我都知道了，然后这边的爆料或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很多的人不知道媒体的这个作用啊，它不光是一个信息汇总，它有可能是给你呈现一个更全面的以及更深入的角度，然后让你整个的给你做一篇大的报道。你光知道这些表面的东西是不行的。你就包括像三聚氰胺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媒体进入，然后把前因后果给你捋清楚，各位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整体是什么架构，也不知道它后续的比如说索赔的这些人被抓了或者怎么样。你只是一东一耳朵西一耳朵，信息的碎片化变成了一个固有印象而已，它并不构成一个对你整体的这个新闻事件的了解。这个呢，这是传播方面的这种变化，这没办法的事情。还有这就是所谓的外患。内忧是什么呢？就是审查加剧了。那宣传部门啊，对这舆论监督这一块的容忍度啊大幅度的降低，尤其是2013年开始，对吧？就是包括你看那个刘虎在那会儿，就是他被抓了， 13年的时候就被抓，被羁押了大概300多天，1年的时间差不多。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举报，实名举报，当时的证据确凿，寻衅滋事罪把他抓了。抓完之后一直就没审，到最后的时候，13年、14年吧，他直接是被无罪释放，还得了一点国家赔偿，当然没多少钱啊。这个就。这还算好，因为那个时候整体舆论环境还不至于把整个人给这么塞进去。北京的检察院直接就给他证据不足，放弃了这个起诉这一块儿。这是一个，包括是陈永洲，而且好几个记者。13年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是一分水岭？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咱圣上登基了，对吧？那也是我为什么就会走，因为也看了很多。当时我们在那个。我不跟大家讲过这事儿吗？我们包括大眼儿，包括这个就是李承鹏啊，包括贺卫方，包括还有一些人，我们在那地儿，在大理的时候一起就是闭门会嘛，就是直接开的时候，我说我对于我们这些媒体人而言，或者说我们这些以言论开始做事儿的人而言，要不然就进去，要不然就闭嘴，这是必然的事情。然后我不转手就走了，这是13年初的时候，然后办手续，大概13年底我就走了。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像这样的事情，13年就开始了。到什么时候是一个最大的转折点？16年，16年的时候呢，中国正式，也就是咱圣上直接下了一个那个命令，然后底下的媒体表忠心，叫什么？党媒姓党，党媒姓党，那这个多家报纸的深度报道部就被裁撤了。对吧？哎，大量这个资深记者都转型了，而且呢，就是你知道啊，就是说在那个全盛的时期，中国有调查记者有多少人？差不多将近1000人。你别看啊，可能有人说，哎呦，这其实不多，对，不算多。新闻从业人员可能得中国得有上百万人吧？啊，就因为各地的还有电视台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但是深度调查报道在极盛的时候也不过是1000人。差不多就是这样，都到不了。那现在有多少人？现在不到100，残存在哪儿？我跟您讲，残存在财经、财新这样的地方，还能有所残留。至于说央视的那个现在的所谓那些调查、深度调查，狗屎都不是，狗屎都不是，跟他那些先辈们完全不能比。那跟焦点访谈他们这些先辈比，完全不能比。这大概目前处于这种状态。那就是说呢，就是现在叫什么残存，只能是残存。那财经周刊呢，《新京报》还有一点，对吧？其他地方都不行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很简单，就是不太让你能够去这么监督了。真的，你说，你看现在的还有几个，除了有非常少的这种情况出现之外，其他所有的。几乎所有的90%以上的重大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一家这样的深度报道再能够冲上去了，没了，一点都没了。那都是什么？全是官方的通报。那官方通报能信吗？有些是可以有可信度的，但是有些是真没有，一点都没有。但是他就这么给你报，明目张胆的。没有调查记者，只有官方通报，对吧？那往下说的是什么？就是其实有些东西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官方通报其实没毛病，但是民间已经开始不信了。那不可能，这塔西佗陷阱吧？他肯定就不相信你了，对吧？因为他任何的一个其实是有可信度的这种官方通报，已经都没有什么可信，变得没有可信度了。你本身加权指数为零，对吧？所以你们不可能有可信度。那现在纠错的机制也都消失了。原来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做一种异地监督。怎么叫异地监督啊？就是我们本省的、本市的都报不了，但是呢，我可以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一帮人是有一个网络存在的，大家都知道都知道有这么口子人，互相之间有联系，干嘛呢？联动。我这块出事了，给我爆料在这儿了，我报不了吧？哎，散人，你过来吧。你从北京过来，你去把这事儿给报了，或者说我把材料，我写好的稿子，没事儿，这个稿子你改改，你发，有啊，有过这样的事情啊。 直接就，而且不用署他的名，为什么？就干一件事，我这事我他妈也报出来，我也干过，我这事我没法写，你能写吗？稿子我写好了，东西证据全在这儿，对吧？调查完了，你相信我，你直接拿走，不用署我名，不用给我钱，这事我得他妈报出来。这那会儿干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异地的监督，在我们这块没有办法可以让你在你这儿发出来，我可以到别处让你给你发出来，大概就是这样。而且那个时代，报社的领导是真给你扛事儿啊。你一旦说这块有警察过来，别说报社这一块给你扛了，就他们那个什么，就当地的派出所，因为他都是一般要通知这边的派出所，然后再去逮你啊。他不可能直接过来就异地就抓捕，后来就不是啊，直接都可以抓，而且当地派出所也都在配合。你这边你抓了，这边直接一个电话就打到报社这边，都跟这块熟着呢，都有跑政法的记者，都有跑政法口的记者呀，直接啪一电话打过来，哎，你们那报社那块谁又出事了？这块有人来人了，这边就一接着电话，哦，我知道了，得多谢啊，咔叽一说，把这人就发哪儿去了？出差吧，你出差吧。你抓不着你不能怎么着啊，后边就开始一套运作。这当年都行，现在完全不行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技术手段也不一样了。你们这帮调查记者他是他妈有库的，你知道吗？他有这种数据库，他甚至于到什么程度上，就是出这当地一旦出事儿，不但把当地给你封锁了这一块，比如说这村子直接给你封锁了，就跟铁链女的也是的。铁链女到现在为止，你现在去那村子里你去报道去，你估计还直接给你抓了吧。给你轰走了吧。你像现在能到什么程度，他整个县城里所有的民宿酒店前台全摆上这个，就是都可以有照片，谁过来面部特征直接就给你搁在那儿了。那这还是正规的，不正规的像刘虎这样的给你弄一失信人员，你连高铁票都买不了，高铁票飞机票你都买不了，住那个里边那你怎么办？你出不了门啊，对不对？大概就都能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就，因为咱圣上这一块一登基之后，大权在握之下，他不需要你们再去做舆论监督，减低这种我反腐或者是要挟官员的这个威胁官员的成本了。所有东西都要出自我，我说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自然而然就全瞎了嘛。所以内因外因在一块，到今天为止中国的这个新闻，这应该讲新闻已死，没有真正意义上所谓新闻了，或者是说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火苗，这个火苗就是风中摇曳，主要还是呢原来根基比较深，包括财新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他们大量报道的已经从社会事件变主体转型成经济事件了，经济事件基本上来讲危险度还是稍微低一点的。当然这往下也不好讲，因为中国整体的经济不好，它又不许你唱衰，很有可能你们也这个经济事件也没法报道，也会出问题，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能怎么说呢，就是看着自己吧，曾经倾注过那么多心血的东西，一个行业，对吧？你搁现在我应该还算半个媒体人吧，对吧？你毕竟你做时政评论呢，你做视频的这些东西也是天天在做。而你看到那个行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媒体报道里最高的那一个阶层在中国整个被消掉了，就你没有了，真是一个挺让人伤心的事情，但是也实在没有办法，整个环境就是如此。好多的原来的同事们呢现在也都纷纷转行，或者是卖点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卖这个鸭货，有些人卖点酒，有些人去这些大厂给人当个公关。哎，行吧，就这样吧。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这些人，哎，还能说什么呢？是吧？好，跟各位下车继续。